谢谢，这么美丽的声音，这么美丽的诗歌，是当然不可以略过的哈。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天问，我想问你们，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大年初二啊，是我们中国人回娘家的日子。昨天看到一个短信说，像我的高中的同学群里头，他说你到了这个年龄还有娘家可回，就是一项福气。我确实非常的有同感。那么今天除了大年初二之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对我们天上的教会，因为再过两天就是我们的师母建华离开我们一周年纪念。你们记不记得他离开的时候就是去年的一月的最后一个主日？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还很清晰的记得那个主日，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在做什么。对于我们生命中一些很重大的事件，我们常常会记得当我们初听到的时候的一些细节。就如我想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到911是事件的时候，你应该还记得你在哪里，可能还在睡觉或者被吵醒，那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所以过去一年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集体经历了我们对建华师母的这种思念和伤心，我们也一起集体的慢慢走在一个疗伤的这个过程中。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也愿意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去一年当中常常浮上我的心头，有的时候会困扰我的一些问题还有感想，特别是对于苦难，对于祷告的一些反思，以及神给我的安慰跟应许。刚才有一位姐妹跟我说，我看到了你的讲道的大纲，他说这个题目在大年初二有点太残酷了，太残酷了一点哈。其实这个题目呢是有一点严肃，所以如果你觉得我有点不识时务或是有点扫兴哈，我先在这里道歉。但是我觉得很多真实的东西是严肃的，很多很快乐的表面上的一些大吉大利的话，我们都知道它的那真实性，那个含金量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天早上我要先提出来的一句话，一句经文，就是耶利米哀歌3:20，那里说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是同一节经文头两句话完全不一样的。他想念这些是什么？就是前面讲到的他的劳苦愁烦，他说我就在里面忧闷，但是他马上说我想起这事。这是什么事？下面一节没有打出来，他说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的慈爱。21节那里讲的，我想起耶和华的慈爱，我心里就有指望。所以今天早上我的题目可能有点残酷，但是你听要听到最后就不太残酷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指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不管人家怎么祝福你，今年大吉大利发财，恭喜发财哈，平安喜乐，但是你也知道这一年中一定会有一些不顺遂的事情，有一些甚至是比较大的灾难。但是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句话，我想起这事，我心里就有指望。去年的1月15号，我记得那天下很大的雨，我排班要看顾建华，终于轮到我了。我和我的女儿还有一位姐妹，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到他居住的那个疗养院。 我去的时候有屏幕师告诉我说建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他说我决定要把建华送回 UCLA， 他已经叫了救护车，所以我们就准备他的那个办理处离开那个疗养院。那救护车迟迟不来，大概两三个钟头以后才来，所以我们就在等待的时候，建华就坐在那个客厅，它是一个小小像一个屋子一样的那个疗养院，很小的。他坐在客厅，我们就陪着他。那个时候，我就听到建华好像在喃喃自语。我就把我的耳朵凑近他的嘴巴，听他在说什么。结果我就听清楚了，他说了三个问题，他问了我三个问题。第一个，他说我怎么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舒服，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因为你生病了，因为你有癌症生病了，所以你不舒服。第二个，他说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这个呢其实就是苦难的一个来源，我怎么得来的。我跟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因为我不是医生，我没有办法判断你怎么会得，有很多的因素，环境遗传、食物、生活习惯，各种各样，我不知道，即使医生也不能够给你一个完整的答案。然后他就没有说话了，过了好久，他忽然又抬起头来看着我的眼睛，他就说为什么神让我生这个病。这个时候他就进入到一个苦难跟神的关系，意思就是说神啊你在哪里。所以建华他发出来的三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分别代表了我们人类遇到苦难时候的会想到的三方面的问题。我事后有点后悔，因为我觉得我的回答非常的简略，我没有给建华一个答案。当他问说神为什么让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很诚实的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所以对于三个问题，我真正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三分之二的问题我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那么这一年我这个三个问题常常的在我的脑筋里头回旋，我真是希望我那时候有多一点的时间，或者是建华的身体稍微好一点，他能够挺得住，我可以多多跟他，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这个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在这过去的一年，我就发现建华的这些问题变成了我的问题。最后一个，神为什么让我生这个病，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天问，建华的天问变成了我的天问。所以呢，我在想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想到建华的说问的我怎么了，他是想要知道这个苦难的性质。苦难是所有生命共同的经历，没有一个人可以免去。圣经上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烧山火？以前我们这里常常烧山火，最近几年感谢神保守哈比较少。在山火的时候，一些消防队员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那个火星飞，有的时候会跳过那个高速公路，跳到高速公路那一边又引起新的火源。这个火星是你不能，连消防队员救火队他们都不能控制的。那么人生的苦难就是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就会这个火星就飞到你的生命里头，就是点着了一根枯草，一根枯的树枝，就引起了一场灾难。这个灾难呢，我们有所谓的外在的，还有内在的。通常外在的就是身体的苦难，这个身体呢，也包括我们四周环境的艰辛。譬如说现在中国有雾霾，这个也是一个苦难啊。包括我们生活条件的恶劣，这是属于物质方面的。还有一种苦难更深的，是一种内心的心灵的苦难，譬如我们失去所爱的人亲人，或者我们的希望，我们对一个人的期望，对神的希望破裂，或者我们遭受冤枉，被人毁谤， 这是一种精神的层面啊。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痛苦，痛苦，痛常常是身上的痛，苦呢是心里的苦。我们说有苦怎么样，说不出，你很难，别人可以比较懂你身体上的受的痛苦，也可以帮助你缓解你身体上的，护士、医生、你的家人，但是里面的那个痛苦你很难跟别人诉说，别人也很难分担的哈。所以当人在被困在，特别是在这个毫无理由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中，在这里煎熬的时候，有人说那是苦难中的苦难。我记得那一天，去年1月15号，当建华对我提出这三个问题的时候，然后建华就不再说话，他就用手支着他的头坐在那个轮椅上。在那一刹那，我忽然发现建华是很孤单的。在那一刻，虽然他身边有这么多爱他的亲人弟兄姊妹，可是当他面对人生一些终极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孤单的。他必须自己面对，他要自己要面对神，面对他的疾病，还要面对他自己。第二个是苦难的来源，他说我怎么等得这个病的。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哈，刚才王牧师已经读了这段经，我们就不再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常常说的天灾人祸，天灾是自然灾害，有的时候也是人造成的一些自然的灾害哈，那么是我们不能控制的。另外还有人祸，确实哈，有些苦难是我们人自己找来的，但是人间大部分的苦难是邪恶造成的，是罪，是由罪引来的。因为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刻，罪就进入了世界，整个大地都受到了神的咒诅。所以这里讲到说，一切受造之物他们一同叹息劳苦。说不但这样，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我们也心里叹息。这个叹息在英文里头是 groaning， groaning 就是呻吟，在痛苦中的哀鸣，在极大的苦难中的一种发出来的一种哀痛的声音。所以不只是受造说其他的受造物，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所以神对罪的第一个判刑就是死亡，而在死亡之前必定会有一个朽坏的腐败的一个过程。不是只有人类会生病的，不是只有人会离婚，人会有战争，人会有死亡，每一个的生命生下来其实就是在迈向死亡的这个过程，都会有凋零的过程。每一只鸟早晚都会从树上掉下来，每一朵花早晚都会枯萎。所以我们在困苦的时刻，你不要以为神是特别把你挑出来，让你给你一个特别的待遇。虽然有很可能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犯罪，神在管教我们，或者是别人的罪波及到我们，但是追根究底，罪造成了我们的苦难，罪造成了苦难的必然性。第三个问题就是苦难跟神的关系，神为什么让我得到这个病，神为什么让我碰到这样子一个艰难的婚姻，为什么神让我的孩子不听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挣扎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完全跟我们所认知的神不一样，我们的信仰面临了很大的一个考验。因为神是善良的，神怎么会容许恶人在这里作怪？那么神不是大有能力的吗？他为什么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呢？所以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说，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这是什么，而是说为什么你不做什么，为什么他不能执行呢，为什么不能医治呢？你是神，他这是对神说的，为什么你不医治我呢？所以真正的在苦难中的人，我们常常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停止， 到底这个苦难会把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这个痛苦是胜过，有时候胜过苦难本身的痛苦。所以今天呢，我要谈的就是第三个天问，就是神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我相信过去有很多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心中暗暗地发出了这个天问。这个天问，我们这时候都知道是战国时代的屈原他写的一本书叫《楚辞》里面的一篇长诗。这首诗呢，我也不鼓励你们去读，因为我自己都中文系出身的，我都不爱去读啊。那时候上那个《楚辞》，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上，非常的枯燥的，很艰深的，因为那个时代很久远啊。那这个《楚辞》呢，它天问前半部是在问关于天穿日月、山水这些形成的原因。还有一些很怪异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现象，后半首他就是在问有关历史的演变、人事的这个更迭，还有朝代的这种存亡兴废的原因，还有善跟恶的结果报应。所以呢，屈原他其实是想要对大自然还有人文的现象，他要寻得一个解答，找出一个因果。这也是历代以来许许多多的，不要说是哲学家，就是一般的人所想要知道的答案。所以古人我们所谓的天哈，就是指一个超越我们的，一个远于人、高于人、古于人，在人之前的，就是的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天是谁？是什么？就是神。我们所谓的天问就是问神。他们说为什么他屈原不说问天有一位学者他说，因为天呢他们觉得是高高在上的哈，问天有点太直了就是说天问就是说有关天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好像稍微的谦卑一点哈。那么不管怎么样，属世的人他们在没有解答的时候，他们只能怎么样？无语问苍天，没有话了，说不出话了，找不出理由的时候，他只能仰望苍天。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很自然的会问神。其实神不禁止我们发问的，他甚至邀请我们发问。神在以赛亚书那里说，我们来，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不但你发问，而且你可以辩论，这是神欢迎我们的。我自己也很喜欢问问题，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问题小孩，就是问题很多。我就发现这种小孩不一定受欢迎，老师哈有时候不一定喜欢这种学生，有时候他会觉得我们是在调皮捣蛋哈。我自己长大以后呢，其实我很欢迎学生，我很喜欢学生问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中文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学生，一个白人学生，他就问我，那时候教那个我是丁大中第一堂课啊，丁大中教他们写，他写那个丁的时候，他就举手，他说老师，这个丁是一横一竖，然后呢是左转还是右转？就是那个勾哈是，后来我就说中国字勾都是左转。他说那不对啊，你第一个字我，这个我呢第二竖就要弯了。不但是勾，在勾以前还得向右转，然后一勾，所以他说中国字的勾有左勾有右勾。哎，我说对啊，我从来没想过，我大学读那个文字学都白读了哈，一个学生马上就把我驳倒了哈。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本身不止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只是显示我们里面不明白的地方，有的时候他也透露了很多我们内心的一些信息。譬如说它可以反映我到底关心的是什么事，也可以反映透露说我里面的一些焦虑，我的担心，我的恐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发现有人发问题，他的目的不一定是要知道答案，他就是一种发泄，他希望得到确认，希望得到同情，得到认可，或是得到一种安全感。所以 现在苦难中的人不一定是要找一些哲学的答案。所以我相信建华离开我们以后，我们很多人也问神，神啊，我们这么多人祷告，甚至禁食祷告，流泪祷告，你为什么不听？难道都白费了吗？确实哈，在所有的失望当中，我们最深层的一种失望就是对神的失望。其实我们不孤单，我们回到圣经发现，哇，圣经上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的，特别是一些先知，一些大先知哈。我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耶利米，耶利米有人说他有抑郁症啊，那我不晓得，至少他的气质是比较郁闷的哈。那么还有诗篇，是大卫应该是很阳光的诗人哈，可是大卫也有很多这一类的天问啊，譬如说第一个这种天问有几种，第一个就是神啊，你为什么置身事外？你为什么隔岸观火？这是大卫的诗。大卫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其实哈，圣经告诉我们，神早就知道了。新约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说，你们没有祈求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可是我们在患难中，我们常常说觉得神藏起来了，神根本就置身事外。第二个就是你为什么不回应？好了，那你听到了，你为什么不回应？在哈巴谷书那里说，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就是你没有回应我。还有一种天问，就是你为什么忘记我？哈巴谷书那里说，你为什么你忘记我要到什么时候？好，也许神也不忘记你，也神他也没有置身事外，但是我们最大的就是你为什么遗弃我？你为什么不作为，不采取行动？所以又是我们的耶利米哈，这他有人说他是哭泣的先知，所以耶利米哀歌，这个哀啊，就是他哭泣，他就说，神啊，你为何永远忘记我？我们发现他这个抑郁的这个气质哈，在这一节经文中就暴露无遗啊。你看他讲的，他是说他的用词非常的激烈极端，他说你永远忘记我，你许久离弃我，你全然弃绝。一个永远忘记，许久离弃，全然弃绝啊！我可以想到他的整个世界都掉到一个黑暗的洞里头去了。那么这种被遗弃的感觉是，这种痛苦是很难熬的。人如果独自受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怜悯，连神都不理他，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这种就会产生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深很痛的。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他也说，在十架七言里头最痛苦的就是第四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安田哈，就 Emily， 她一岁半的时候，她因为调皮，她从小就是调皮，长大也好不了多少哈。那么她呢，就是在我们有个家族团聚，因为大人都忙，没有注意到她。她那个时候刚刚学会走路，很好动啊，她就爬到那个厨房的 counter 旁边，有一个高脚的椅子，是全部都是原木做的，很重。他爬快要爬上去的时候，他的体重就把那个椅子拉下来，然后他先倒在地上，然后那个椅子刚好呢，中间那么重的一个那个座，那个椅座就砸在他的小脚上头。所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就看到他穿的一双米色的小绣花鞋哈，大概不到30秒就已经变成红色了。前半部都变成红色，他的脚趾哈，就是被他的血染了。所以他的叔叔，就是我先生的弟弟，他是一个医生呢，他就说这个要马上送到医院去缝，那个伤口很大哈。所以我们到了医院以后呢，他的叔叔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他从我身上拔开，要把他放到要做手术，放到那个台子上，他不肯呢，他紧紧抱着我的脖子叫，就不肯。 然后他也一直看他的叔叔，他不太能了解他叔叔为什么这样，然后让一群的陌生人，因为他挣扎的太厉害，他们把他绑起来，绑在一个差不多这么长的一个木板上，绑起来像个小木乃伊，然后抱着这个木乃伊再把它固定在床上哈。所以后来我的那小叔就跟我先生说，你把他带走，就告诉他把我带出去。他说我不想我们中间再来一个病人哈，再有人昏倒，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有点崩溃了哈，看到孩子那样子哭叫哈。所以我出去的时候可以从窗子看见他，但是他不知道哈。结果我就注意到他的口型，他就是只是说 Mommy Daddy， 就是那个口型，爸爸妈妈 Mommy Daddy 拼命的喊，我听不到。然后我最重要的是他的眼光，我注意到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们离开的那个门，然后呢充满了一种绝望，还有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妈妈丢弃我，让这些人，让叔叔还有这些人来伤害我，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伤害啊。所以在那时候我忽然体会到，有人说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神也受苦，神不是幸灾乐祸的，神也跟我们一样流泪啊。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没有办法跟他解释，他当然出来以后呢，大概不到一分钟就睡着了，在我的怀里头，他就紧紧的抱住我啊，就睡着了。我也不需要跟他解释，解释他也听不懂。其实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对待我们啊。好，我们也许觉得被遗弃。我站在外面的时候，我知道我恨不得随时可以冲进去，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够，我应该让医生来缝他的伤口，给他打麻醉针来做。但是我那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自制的力量。我想到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不一定冲进来，冲进我们的苦难，有的时候他解释我们也不一定会明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到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不一致，在苦难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个神，那样子慈爱怜悯蛮有恩慈的神，为什么忽然变得很残酷了？所以这个不一致性哈，本身是一个痛苦。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自己认为哈，最大的问题出在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是活在神的主权下，我们没有承认神的主权。我们怎么样高举神的主权？第一个，我们需要照着神的旨意求。约翰一书那里讲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照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有人说圣经不是说吗，你们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在很多的地方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意思不一定是我们的意思哈。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求神脱离艰难，但是神不一定要脱离艰难，神的决定可能是牵着我们的手，让我们经历艰难的每一个细节。所以主耶稣自己也教我们祷告，一开始主祷文就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看看保罗哈，这段经文比较长，我们就不读了。在罗马书里头，保罗跟神求了三件事，他不但他自己求，他说他要弟兄们跟他一起求，一同竭力的为我祈求。所以这是他的代祷事项，我把它用黄字看得出来吗？黄底哈，黄底把它标出来。第一件说，叫我脱离犹太不顺从的人，脱离那些要害他的人。第二个，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蒙圣徒悦纳。第三个，让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如果你读圣经，你发现这三个应许实际上只有第二个达到了，第一个他没有脱离，他最后被犹太人出卖，被犹太人迫害一直到死为止哈。然后第三个，他欢欢喜喜的，他最后真的到罗马去了，但是他是用什么身份去的？他是带锁链的使徒，他是一个囚徒， 被压到罗马了，我们就他不是欢欢喜喜的去跟罗马的弟兄姐妹团聚，他是以囚犯的身份去的哈。所以连使徒保罗这么神这么重用的一个仆人，他的祷告神也只是神也只是应允了一部分。所以我们祈求的时候也是，我们不要一厢情愿的，就是希望神照我们的意思成就，我们希望建华，每一个人都希望建华得医治，我们就一厢情愿神就一定会得医治，因为我们这样子求，因为那是我们的意思哈。所以我们 不可以一口咬定说这就是神的旨意。圣经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拒绝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应允。有一个小男孩，我记得好像讲过这个例子哈，不记得了。有一个小男孩，他在圣诞节以前他一直祷告说，神啊给我一个脚踏车。到了圣诞节的早晨，他欢欢喜喜的冲下楼，跑到圣诞树下，发现他的父亲只是给他一个小的卡车，玩具的卡车，他很失望。他全家人都知道他想要一个脚踏车，可是他父亲觉得他还小，还没有到时间，没有给他脚踏车。所以呢当然很难免失望。他的一个亲戚住在他们家，就有点半挖苦的说，哎呀，看来这一次神没有听你的祷告。这个小男孩的回答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有啊，神听了我的祷告，只是他的答案是 no， 他听了，他也回答了，神应允了，回答是 no。 确实神有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祷告是 yes， 很多时候是 yes， 有的时候是 no， 还有一种是什么 wait， 等一下，你还小，你再等一下啊。所以这是一种接受神的旨意，我们照神的旨意求。第二个是我们接受无解的苦难。圣经上讲说，隐秘的事是属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就是有一些事情是明显的，有一些事情是隐秘的。约伯的受苦就是无解的，对约伯来说，他一直到了最后，到了约伯记42章最后一章的时候，他那里他才承认，他才明白，他终于明白了他所遭遇的这些莫名其妙的苦难，在他的理性的范围里头是根本无解的。确实很多遭遇，我们遭遇的事情，在我们的理解里头我们是找不到答案的。但是约伯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所以我们可以询问神，天问是对的，建华有这个权利去问神，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有很这个事情太奇妙，关于生死的这种大事有很多，特别是苦难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是超越我能够明白的，是我不能够明白的。然后就是信而顺服，神确实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有时候他的祷告会出乎我们的意外。我们常说神听，神这个听，有人埋怨说神不听我的祷告，他这个听是什么？神要言听必从，言听计从，凡事要听从我，但神不必听从你。神呢他听了，而且呢他也回答了，但是他的方式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是我们的首选，我们最希望的方式。我们看使徒行传27章23到26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读了哈。那里呢他讲到保罗他行船，他那时候就是一个囚犯，被押到罗马的路上，船遭遇了暴风雨，船上的人都很害怕，然后有主的使者半夜就允许他说，你们不会沉的，你们我必保救我必保全你们的性命。他说不要害怕，他说你跟你的同船人神都赐给你了，就是神会拯救你们。 然后保罗说你们可以放心，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还有23节一开始说，你们的性命也不失上，唯独失上这船。所以呢，我们这时候我读到这里，我就会想，神也是很奇怪哈，唯德不足嘛。你既然要救一船的人，你就把船也救了，让这个船顺顺利利就开到那个岛上。可是神说，我救你这个人，但是我不救你这个船，你这个船要撞在岛上，你要失掉这条船。结果让他们非常艰辛的才到达那个岛上，最后他们要把船上东西都扔了，然后呢船后来船沉了，他们要抱着，很多人不会游泳的抱着一些木块慢慢几百个人就全部都到那个岛上，全部都得救了哈。所以保罗呢，他的他这是他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经历，但是保罗他顺服，他还告诉那些跟他同船的人。所以完全的顺服就是接受神一切的引导，包括他不符合我们期望的一些结果。因为带领是神的责任，但是顺从他跟随他是我们的责任。就像旧约说的，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所以这里的无语就是不是那个无语问苍天的无语，而是安息在神的主权下面。所以有一位年轻的神学院的教授，他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就后来他做见证，就是叙述他在他妻子跟癌症奋斗的那段时期他们的经历。他有两个很年幼的儿子，两个小男孩，他说我们每天晚上我们在一起，父子三人在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当然第一个我们为孩子的母亲，为我的妻子祷告，求神医治他，这是我们最深切的，我们最迫切的一个祷告。然后但是我们都不要忘记第二个祷告，每一次祷告完以后，我再跟每一次为了我的妻子医治祷告以外，我们一定要对神说，神啊，如果神啊，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不管你医治或不医治，我们三人要在这里应许你，我们答应，我们还是一样的爱你，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还是一样的爱你。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祷告对他年幼的两个儿子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这个是真正的信而顺服。所以苦难本身不能够伤害我们，但是我们面对苦难的态度有的时候会伤害我们。最后我很快的，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了哈，我就很快的走过。那么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站在神的应许上，所以不是残酷的，这个信息不是很悲惨的。我也不希望看到你们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每一个人低着头垂头丧气的离开，因为神给了我们的应许，神不只要我们凭信心信靠他，而且他有很美好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第一个是今生的平安，圣经上那里告诉我们，是主所赐给我们是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都很熟悉这节经文，但是这里说你们一当一无挂虑，你们要把每一样你们需要的告诉神。但是神怎么样？他没有说神必应许你们，神必将你们所求的赐给你们。神赐给他什么？赐给我们什么？他说神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祷告的，有人说祷告的结果哈，这里就是神垂听，不一定神完全听了我们。祷告的结果就是平安，这是最美好的平安。我们祷告以后交托了以后，我们凭着相信神赐给我们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平安，这个是世人很难理解的啊。所以神的平安是不是世人所能赐的，也不是世人能够明白的，而且也不是世人能够夺去的。世上的事情不能够夺去我们心里的平安。好，最后就是我们是站在神的应许上，我们有永世的盼望，不只是有今生的平安，我们有永世的盼望。 所以有人给盼望下一个定义，他说人生是盼望不是说告诉你人生是稳妥的，所以你是安全的，盼望乃是告诉你说人生是艰苦的，但是基督是你一生的保障。所以马丁路德也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经过苦难，他就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是盼望。所以我们在历史的长河里头，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所踏出的每一步，都是神在永世里头就已经定下来的。所以哥林多后书那里的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里有几个对比哈，我们看第一个是自清，自清是对那个极重无比，现在的辛苦苦难将来是很轻的，比起我们将来的。然后有个自战，自战是暂时的，我们对比是永恒永远。然后现在的是苦楚的，将来是荣耀。所以一个懂得神的永恒计划的人，当你把眼光看在神的永世里头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轻看我们现今的苦痛，这些都是暂时的一些羞辱。我们要认定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苦难要达到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成全我们。 这也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要存勇敢的心。所以我们在纪念我们的师母，我们亲爱的建华师母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有爱心有信心的，在 各方面给我们做榜样的一个师母，而且我们怀念她。但是她经过了苦难，她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就是永远与主同住，享受神所赐的一个更美的一个长存的家业。他跟那些走在前面的圣徒们，他们留下的榜样可以给我们带来勇气。所以今天是大年初二哈，我们对于新的一年我们都会有所期待，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都是神给我们的礼物。诗篇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但是我们的高兴欢喜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很多人说祝你今年欢欢喜喜啊，但是我们的欢喜是建立在神的永恒的一个应许上，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建立在神的信实上。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是平安和盼望。这是当我们说中国人新年啊就要祝福别人，福到了福到了，我觉得最美好的祝福就是平安，最美好的祝福就是盼望。所以不管未来的一年我们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相信这个平安和盼望必常常的与我们相随。所以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